的题目呢是神的儿子得荣耀的第一部分，我们讲说是你们必看见光。我们今天讲的呢和下一次讲的呢是同一件事情，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主耶稣听到了拉撒路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一直到他主耶稣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第二部分呢就是主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家是如何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我们分这两部分，但是这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神迹的目的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但是当我们讲这个神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一定不要忘了前边主耶稣讲的什么话。前边第十章当中呢，主耶稣跟他们在讲什么？讲有关羊，好牧人，说他是好牧人。为什么呢？他要为羊舍命，使这些羊呢因此而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些犹太人说不明白，主耶稣说因为你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们就不明白。然后主耶稣 就告诉他们说这是神的旨意，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啊。这些人哎呀你这在亵渎神，于是就要打死他。所以主耶稣已经向他们在显明说什么呢？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因此这些人是不能接受他的，要打死他。于是主耶稣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实际上这个主耶稣要使这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与前边主耶稣向以色列人宣告他要使人复活，要赐人生命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在进一步的借着这个神迹在启示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要借着这件事情他要得到荣耀的，就是能够显出神儿子的荣耀。但是第一部分呢，主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光。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主耶稣听到一个消息，他所爱的那个拉撒路病了。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四十节，因为那些人要打死耶稣，要拿石头打死耶稣，因此耶稣就离开了那个地方。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所以耶稣呢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来到了施洗约翰刚刚出来给以色列人施洗的那个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所以这些人就跟随耶稣到了那个地方呢，他们就讲一件事，他们为什么跟随耶稣呢？他说虽然这位施洗的约翰他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呢他指责这个耶稣说他是基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件事情是真的。也就是说这个些人是相信施洗的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的，就是什么？耶稣是基督。因此这些人就信了耶稣。什么叫信了耶稣？就是信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人就在跟随着他们。当他们主耶稣在这个约旦河外这个地方布道的时候呢，十一章的第一节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侄子马大的村庄。侄子就是姐妹是吧？应该就是姐妹。那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姐弟三人，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大姐叫马大，二姐叫玛利亚，弟弟叫拉撒路，三个人。说他们住在哪儿呢？住在伯大尼。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主耶稣现在在这个地方，而患病的这个拉撒路呢，这个姐弟三人呢在另一个地方，他们不在一个地方。然后说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的脚，患病的拉撒路就是他的兄弟。那么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当中记载过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边做客的时候，然后进来一个女人就在他的脚边就哭， 眼泪，就湿了他的脚，然后又用香膏抹膏主。那个人叫玛利亚，所以就是那个人说，这个姐姐其中一个玛利亚呢，就是那个人。而这个患病的拉撒路呢，就是他的弟兄，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里边是有一定的信息量的，也就是主耶稣跟这个兄姐弟三人是非常的熟悉的，也非常的喜爱他们。游行布道的过程当中呢，经常去，甚至于经常去住在他的家里边。而这姐弟三人呢，也非常的爱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姐姐她的弟弟病了，他就打发一个人去见耶稣，从伯大尼到了约旦河外主耶稣布道的地方，告诉主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那个拉撒路他病了。”首先说，这里没有说：“哎呀，主耶稣啊，你看我们常常的去接待你啊，但是我们那么爱你，但是我弟弟生病了，你赶紧来救他。”他不是的，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次是彼此相爱的关系的，不单是主耶稣爱他们，他们也很爱耶稣的。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可能是当地的这个医生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是拉撒路病的是非常厉害的，后边我们知道以至于死了，很短的时间他就死掉了。那么这两个姐姐因为弟弟病得极其严重以至于死的情况下呢，她可以派人去找耶稣说：“你快点来给我弟弟治病。”这件事情呢，她是相信耶稣的，她是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可以医治她弟弟的。从后边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她不单称耶稣为主，而且呢说：“主啊，你来晚了，你要来早了呢，我弟弟就肯定能活的。”所以他们是相信耶稣是能够医治他们的，因此这姐两个呢，两个姐姐就派一个人告诉去请耶稣，说：“你爱的那个拉撒路他病了。”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说你快来给他医治，你是可以拯救他们的，拯救这个医治拉撒路的。第二个讲到说你们必看见光，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回应这两个姐姐发出这样的紧急的请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主耶稣的回应我们看起来似乎是挺平淡的，他首先说这病不至于死，也就是说这个拉撒路的结局不是死，尽管他这两个姐姐已经很急了，说你再不来医治的话他可能就会死掉了。那么主耶稣回答说这个病的结果呢，不是拉撒路死掉了。那这个病为什么要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他说乃是为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他们所面对的拉撒路这个病的这件事情，神要显出他的荣耀。然后下面他就说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神在拉撒路身上要显出来一个荣耀，而这个荣耀最后被谁得了呢？被神的儿子得到了。好了，我们看主耶稣开始给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意义。第五节呢，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里就告诉我们了，耶稣的确很爱他们姐弟三人。第六节说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嘿，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爱着姐弟三人的爱呢，似乎和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听说了赶紧得买飞机票啊，是吧？一听说哎呀，我们在中国的家里边的爸爸病了，妈妈病了啊，我们就赶紧买飞机票，赶紧去加急签证，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很奇怪的，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很紧急的话，这两个姐姐会不会从一个地方派一个人特意去叫耶稣再过来救他呢？一定是很紧急的嘛。但是主耶稣说哦，他要病了，所爱的拉撒路病了，然后说这病不至于死的，是神要显出他的荣耀。这个荣耀给谁呢？他的儿子要得到这个荣耀，因为这件事情得荣耀。然后就在那说他很爱拉撒路，但是在那又住了两天， 他并没有着急的去。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这里的爱呢，跟我们的人呢似乎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然后住了两天之后，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就是我们走吧，去看拉萨路去吧，就这个意思。第八节，门徒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犹大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这就讲到了第十章。第十章主耶稣为什么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要打死他？因为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是奉父神的旨意来到这里，要什么？要使神的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要带他们进入永生。所以这些门徒呢记忆犹新呐、啊，那些人要打死我们呐、啊，他就跟他是跟主耶稣说，我们现在还回犹大去吗？犹大人要打死我们呢，还去那里吗？就是很危险呢。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有的光。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它没有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听得起来是一头雾水，我们不知道说主耶稣他在讲什么呢，好像是答非所问。那么我们细细的来探究，实际这是他们一个俗话的什么意思呢？他说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所以白天是有12个小时，有太阳有光，你就不致跌倒，人在白日走路不致跌倒，为什么呢？有光，所以你看得见的，也就是说白天走路不危险。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上有光，有太阳光，有各种光，所以你白天走路呢不危险，你看到什么危险的呢，你就可以躲避过去了。他说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了，黑夜的意思就是没有光，你看不见，所以很危险的东西你看不见，你很可能就跌倒了，你很可能就受伤了。那么因此呢，主耶稣呢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他将要做的事是什么呢？他知道做什么事，是在光里边做的，不危险。我们不是在黑夜当中做的，我们是在光中做的，所以呢没事的，不会危险的，我们去吧。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实际主耶稣这里在讲什么呢？主耶稣这里在讲说，他所行的是在光中的，这是神的旨意。因为前面他告诉他们说这件事情没事的，是为了神要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他说是安全的，我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我们是行在光中的，是安全的，不必要怕，就安慰他的门徒。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对不起，这里边我们看，实际这个约翰呢，在约翰一书当中呢他也讲过的。所以约翰一书的1章5节到7节，他就说，他说神就是光，你在神的里边就是在光里边，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他说我们若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他就讲了，神就是光，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与神相交的，那么我们一定是行在光里边的，我们是在光里边的。如果我们还在黑暗里边行的话，说明我们就不在光中的。那么主耶稣前面他讲到了说什么？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所行的这是父的旨意，因此我们是在白天干活，白天走路，这是安全的，我们做的不是那些暧昧的，不是在黑暗当中做的，所以呢不危险，不怕的。于是呢主耶稣呢进一步，那么前面这些经文呢我们也看了，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们要看到光，你们要在光，你们看到光的。第三章呢主耶稣就进一步来解释他前面所说的光也好，或者是这个神的儿子得荣耀，他来解释。11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所以主耶稣就跟他们说，我们不要怕的，我们是行在光中的，这是神的旨意，神要得荣耀，并且神的儿子要从当中得荣耀的。然后说那我们赶紧走吧，我们去犹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这个表达方式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他 睡了，我要去把他叫醒。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那个门徒就跟他说，说如果是睡了，这事就好办了，一叫就醒了吗？得，这事没事，我们去把他叫醒就好了。十三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说照常睡了，因为他的两个姐姐来报信呢，说是他的弟弟病得很重，并没有说是死的。但是主耶稣知道这拉撒路是一定会死的，所以主耶稣就给他的门徒说，他睡了，我们去把他叫醒就好了。那么他的门徒就以为是真的，说哦，他睡了，如果那睡了咱去把他叫醒了就没事了。但是主耶稣确实知道这件事情的实质是拉撒路要死的。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所以主耶稣看他们听不明白，就告诉他们说拉撒路现在已经死了，不是将要死，说拉撒路已经死了。十五节就让我们更加的匪夷所思，主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主耶稣明明知道说他所爱的拉撒路死了，但是他却说，虽然我没有在那里，在哪里就是没有在现场，但是我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他说我心里边就欢喜。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病了，我们心里忧伤，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死去了，我们会什么？我们会更加的悲伤。但是主耶稣说，我他已经死了，我虽然没在那里，我就欢喜。欢喜什么？为什么呢？主耶稣就解释说，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哎，为谁呢？为这跟随他这些门徒，说为你们的缘故呢，我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虽然我没在那里，但是我心里边是欢喜的，为了你们缘故。为了你们什么缘故呢？好叫你们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什么？当然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指的相信耶稣可以使拉撒路真死了，可以从真死的当中活过来。所以主耶稣说，他为这个事儿他就欢喜。如果去了，拉撒路在那里病病殃殃的，神的荣耀不能够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呢，当然这不是说拉撒路本来没死，神说你死了，为了显出他的荣耀，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边这个原则呢是很有意思的。主耶稣说，神要借着拉撒路这件事情呢，要得荣耀，要显出他的荣耀，并且把这个荣耀赐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要得到这个荣耀。于是他就在那等了两天，住了两天。当走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的门徒说，拉撒路已经死了。为此他说，我心里就欢喜。为什么呢？为你们，因为这件事情你们也会得到益处，就是在神的荣耀当中你们也会得到益处。你们在神的荣耀的彰显当中得到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可以相信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然后下面他就说，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去吧。哎，我们通常会问个问题，那你两天前干啥去了？他的姐姐后边就问到这个问题了， 你咋不早来呢？现在主耶稣说他死了，我心里就欢喜，我心里就欢喜，为你们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好了，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们去吧。好，接下来十六节，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做同座门徒的说，有个多马也叫迪图马 Demas， 他呢就跟听了这句话之后，就跟旁边人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他说，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如跟那个拉撒路一起死了好了。所以这里边有许多的意思在里边。一方面他觉得说，哎呀，那我既然我们可以相信你，那我死了我就相信你了，我就可以相信你了。尽管迪图马他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说，如果我能死就能相信你的话，那咱就都死了吧。好，我们讲到这儿。于是呢，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去到了哪儿？去到了伯大尼，来到了这个姐弟三人的家里边，然后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讲到第十六节。讲到第十六节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实际上在给这些门徒们讲解将要发生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否则这些人看不明白。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们将要面对这个事情，是 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好像是我们所爱的朋友他死了，但是呢他说这是个好事情，他说这是个好事情，因为神要显出他的荣耀，然后神的儿子要得到这个神所显出的荣耀，使你们可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与父原为一的，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要拯救人的，他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权柄，可以使死人从死里复活的。也就是说借着这件事情要见证他前边主耶稣向以色列犹太人所宣告的这一切。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没到那里我就已经欢喜了，为什么？因为他要看到神的荣耀，这荣耀也要见证他神儿子的荣耀，就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这里边的意义呢却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我们看到了神在不断的在荣耀他的儿子，怎么荣耀他的儿子呢？就是证明出来他是神的儿子，证明出来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是显出他的荣耀，那么神的儿子也就得到了神儿子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神是不断的在向我们来显明，在指证，在公推这位神的儿子，使我们可以认识。这并不是说我们有怎么样的超然的能力去认识他。犹太人前面遇到那些犹太人，甚至于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凭着眼见来判断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但是我们看到神却不断的在显明这位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不断的在荣耀他，使他得荣耀，借着方方面面的事。我们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保罗曾经发出这样的赞叹，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说大哉呀，太大了， very great。 他说这有个敬虔的奥秘，是有关敬虔的一个奥秘，他说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这个事情与大家没有人觉得这是个平常的事情，太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当他讲到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的时候呢，说你虽然不能够明白，但是你不能够以为平常，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我们都知道神是个灵，但是他却在肉身显现。什么叫肉身显现呢？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然后呢说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这是个奥秘，这是个奥秘，然后被接到荣耀里。所以这里我们重点放在说被世人信服。因此主耶稣在这里也说，他说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什么呢？神要显出这个儿子的荣耀，使这个儿子的荣耀，就是使你们可以相信基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你不要轻看他，虽然他在肉身显现出来，但是他却是什么？是神，他就是神。不但要被你们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信服，也要被普天下人信服。我们看到这里讲的是被世人信服，但是这些门徒他们很荣幸的，他们很有恩典的，这光，这真光首先要显在他们这些人面前，他们将要看到这光。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在第六章的时候，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节的时候，当主耶稣有很多的人跟着他，很多人都是跟着他，然后呢表达的非常的属灵的，哎呀老师啊，你怎么来这儿不跟我们说一声呢，我们好早点来呀。那些人跟着他，哎呀呼呼啦啦很多人，主耶稣就和他们说，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所以主耶稣就指出来这些跟随他的很多人当中的一部分人的那个动机，他说你不是为了看那个神迹，你是为了什么呢？你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因为每次主耶稣都会给他们吃东西的。 然后第27节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劳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维持而工作嘛，维持而努力嘛。主耶稣就说，你们跟随我不过是为了吃的东西，你们跑这么大老远的路，劳心劳力的，还远离家庭的，说这个呢不值得。他说你要为什么劳力呢？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你要明白，你如此的费心费力劳苦的来跟随耶稣，你到底为什么？那么好了，说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你必须要认识他是人子，并且你要知道神要借着这个人子。什么叫人子呢？人子就是基督的人性啊，他是借着人生的嘛，借着玛利亚生的。所以你看到他之后呢，你要知道他是神所印证的，他虽然是个人子，却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子又是儿子。你如果不认识他是这个人子，他是神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是基督，是弥赛亚，那你来到他面前，你也只能就求饼得饱，对吧？就好像一个人吃饭，他不会到药店去吃，对吧？你一看那是药店，你一定不会进去的，因为那里不是饭店。同样道理，你要买药呢，你也不会去饭店去买药的。主耶稣讲的道理也是如此的，你必须认识他，你才能够来到他面前，因为你知道他是谁，你知道神要借着他给你什么，你才能够得到这一点。否则的话，你得到的就是吃饼得饱，没有用的。28节，接下来众人呢就问他说：“那我们当做什么才是啊？我们当怎啊？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他这些人就问他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说 ：“Work for，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功啊。怎么样做这个功，我们才能够得到神借着他的儿子所赐给我们的呢？我们要做点什么工作呢？”耶稣就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就是你信神的儿子，你就能够得到神借着他的儿子所要赐给你的。你必须要借，你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就是做神的功了。哇，这个真的不简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去读经的时候，你是在做神的功啊。我们今天通常觉得说，哎，我去服侍一个人，我跟他谈话，他悲伤，我去安慰他，我给他生病了，我给他煮一锅鸡汤，这当然也是服侍的。但是最根本的，主耶稣并没有讲到这一切的。主耶稣讲到你信神，这就是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是核心中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多么的劳苦，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若不是从信神的儿子而来的，那些功都是作恶的，就是在神的眼里并不承认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但是我们在人的眼中看呢，可能是个好事情的，但是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也就是我们能够相信这位神所差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不单是做神的功，而且我们因此而做的其他的任何的事情都算做神的功，而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根本，离了这个其他的都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在这里说，为了你们的好处，这件事情是为你们要得好处的。什么样的得好处呢？就是因着拉撒路的这件事情，主耶稣很高兴，可以使跟随他的这些门徒可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可以更加的认识他。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放心，你们担心的拉撒路他不会死的，第二个呢，你们因此呢也会得到益处，你们可以见到这真光，并且你可以在真光的照耀之下，你可以认出来，哦，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明白主耶稣这段经文他到底在讲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实际上是非常的荣幸的， 非常非常荣幸的。我们比旧约时代，甚至于在主比在主耶稣时代的人，更加神更加的怜悯我们，因为这真光就在我们面前，每天就在我们面前，神的灵每天就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仿佛被这真光环绕。我们若想认识这位基督，我们不需要千里迢迢的去跑，跟他跑，走在那加利利河边的土路上边，尘土飞扬，而是我们坐在家里边，我们就可以与这永生神来交通。我们在光的环绕当中，我们就可以去做工，去做神的工，我们就可以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将这个光就能够反映出来。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是多么的有福气呢？我们看以赛亚书55:4-6，当然这段经文讲的是大卫，而我们知道讲到大卫的时候，他是预表基督的，就是从大卫王的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的。我们看如何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在讲大卫，他说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啊，神把他抬举起来了，然后说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所以大卫，你今天得到了如此的位置，如此的位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耶和华。然后下边就说，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也就是大卫的荣耀从哪里来呢？是神给他的，是神赐给他的。第六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读前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哦，这在讲大卫。但是当讲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似乎就觉得说，这岂是在讲大卫呢？岂不是在讲大卫所预表的这位耶稣基督呢？神已经将他显明出来，已经荣耀他了，不但借着他所启示的天国的真理，而且也借着他手上所行的一切的神迹，甚至于主耶稣说，哎，我虽然没有去，我就已经欢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迹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的光已经不断在显明，神的荣耀已经不断的显明在耶稣的身上，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个时候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就告诉这世界上的人，这里不再讲以色列人呢，不单单讲着以色列人呢，说地上的万民万军，你是司令，你最高。这个时候神既然将他的荣耀显在大卫的身上，地上的万民万族就当去寻找着光，去寻找着荣耀，你就要靠近他。所以今天也是如此，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神已经显明了他的儿子，神已经证明了他的儿子，他是他的儿子。因此说，当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去找他，人没有人见过神，唯独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显明出他一切完美的属性，显出他完美的旨意在罪人当中。我们应当去什么？可以寻找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寻找他，他就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有恩典，有慈爱，我们就应当去求告他，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趁他可寻找的时候我们去寻找他，因为神已经显明了。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人问这样的问题，说，哎呀，耶稣，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们到底是谁，是不是基督？如果是，你就直接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犹疑不定的话，我们今天再犹疑不定，那就是我们的不信，因为他已经将一切都显明在我们面前。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迟疑不去寻找，迟疑不去相近，迟疑不去求告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原因有这样的迟疑的，我们应该快跑去跟随他，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他已经显明了在我们面前，他就是那真光，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已经得到了神儿子一切当得的荣耀，以至于在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说， 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已经显明他是，不但他是拉撒路复活，他自己更是自己从池里边复活。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二节，这里保罗在说，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当我们认识了这真光，我们认识了这位神的儿子，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得救的时候，我们是与神就同工了，与神就同工了。所以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为什么呢？就徒受他的恩典，就是得了恩典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就这个意思。他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里边保罗在呼吁每一个在基督里边蒙恩得救蒙召的人，这样的人说你不要徒受了恩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是在你呼求的时候神就拯救了你，你悦纳的时候他就应允了你的祷告，当你去拯救的日子他搭救了你，你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看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我们应当去求告他，我们要做那些蒙他悦纳的事情，就是能够什么错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告诉他们这是神悦纳的喜年，你们快来归向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快来得这儿借着儿子所赐的救恩。这是保罗在鼓励每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当做的，因为现在是神悦纳的时候，现在是神拯救的日子，现在是光普照的时候，我们不但自己要行在这样的光中，并且要把这光显在黑暗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我们面对很多和我们所信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在跟人打架，跟人家斗拳，跟人家吵嘴，而是我们要把这光显在人前，这是重要的。不是你对或者我对，不是你错或者我错，而是我们要让这光照出来，要让这光借着我们照出来。因为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弟兄姊妹，星期五那一天的中国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心，保罗华语讲了一句话，他讲的是神的爱。他说哎呀，你们会问我说，保罗华语弟兄啊，你这个讲神的爱，为什么这一个小时过去了你一直在讲神的审判呢？神的爱和神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若不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审判和愤怒之下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认识神的爱。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应该在神的愤怒与审判的当中要灭亡的，要在地狱的永火当中焚烧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原来是这样子的，而神把我们给拿出来了。那你说我咋不知道呢？因为当你知道的时候，这事儿就出不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为什么常常以这位耶稣基督平常呢？前边我们讲过了，就是觉得说因为他道成肉身和你我一样嘛，你为什么就比我强呢？你为什么就敢说你是神的儿子呢？我们就因此而轻看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我们以至于觉得我们跟好像跟那个时代的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但觉得自己比耶稣强，甚至于觉得说哈，那地方有什么好人，是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不认识。我们没见过黑暗，我们就没见过光，我们没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的黑暗，我们就不知道当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认识它。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简单的讲，因为麦克弟兄已经跟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细致，我在这里边要讲的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一节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是死人，我们曾经都是死人， 我们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与神没有关系的死人的意思就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人。你说啊，我是总经理，总经理也是死人。你说我是亿万富翁，亿万富翁也是死人。你说我是联合国总书记，联合国总书记也是死人。你说我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也是死人，都是死人。所有的人在亚当的后裔都是死人，但是他叫你们活过来，神使我们活过来。我们要清楚啊，我们曾经是死人呢，是他叫我们活过来。那接下来呢，保罗呢就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也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哎，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我们不单是一个平常的人，与神没有关系的人，而且我们是什么？是神的敌人，神的愤怒每天都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区别。用主耶稣的话讲，我们是在黑暗当中的，我们是在黑暗当中的，黑暗当中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觉得黑暗当中很开心。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然后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就是本乎恩。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当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祷告的太迫切呢？不是的。当我们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去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当我们去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一切的恩惠都是神主动的。当神给亚当建立家庭的时候，是不是应着亚当的要求呢？亚当说，哎呀，我一个人太孤独了，我需要一个异性，我又需要一个头发长的，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有没有？不是的，神都在行他本性当中所看为好的、良善的，给我们最好的，给我们。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是不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说：“哎呀，神呐、啊，对不起，我们错了，求你了，让我们回去吧，给我们开个路，把那个基路伯移开，把那个发火焰的剑、转动的剑给他移开，让我们可以回去呢？是不是呢？不是。”是神晓谕摩西说，你要献祭，你要如此这样献祭，要献这个祭，献这个祭，献这个祭，献这个祭，献这个祭，你们如此就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又是神给人开了一条可以回到他面前的路，这并不是人的要求啊。所以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罗马书当中所讲的是真实的，罪人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也没有这种能力想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完全是出于神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到了时间就按照他意志当中所看为美好的，差他儿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还去藐视他，我们还去讽刺他，最后还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并非没有借着历史历代先知不去宣告这位他的儿子，神并非没有不为这位儿子来做见证，神并非没有不去荣耀他这个儿子，神做了一切该做的事情，人依然去拒绝他。因此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讲的就非常的明白，光照在黑暗当中，黑暗拒绝光，这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所以这里边说，你们得就是本乎恩，是神从高天之上赐下了这真光照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就住在我们当中。然后第六节都没停止的，神的恩典极其丰富，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极丰富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大的恩典，太大了，超过你的想象。我们觉得到此好了， 爱我们的大爱，怜悯我们的大恩，怜悯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觉得已经，哎呀，这已经感谢上帝了，但是没有停下。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能想到吗？反正我想不到。接下来又说，又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人看。而这一章经文当中，显给谁看？显给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看。就是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显明他神儿子的荣耀。这是什么？这是恩慈啊，因为人都要死的。迪马这么说，那我们也死得了。什么样对这些经文的解释呢？就是迪马讲这句话，你有很多的解释的，但是我更愿意这样的解释。迪马觉得说，如果我们死哎就有益处，就可以相信你的话，那我就死了吧。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首先我要说，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现在给我们说，你如果现在严仲海，如果你现在就死，你可以得到一个真实的信心，你可以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你可以得永生，我宁愿现在就死，我一秒钟都不要停。我相信迪马是这个意思，那我就都死了吧，何必总是犹疑不定呢？哎呀，说在肉体当中这两个律在这里挣扎呢，挣扎都做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需要感谢神，神在基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太大了，完全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们看，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在拒绝他，我们这个时代人同样也在拒绝他。你虽然我们不在黑暗当中，但是当这真光照进我们心里当中那个黑最黑暗最隐秘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也不自觉的会挡一下。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挡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如何测试。当神的光，或者借着人，或者借着神的话照进我们最黑暗的部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马上要替自己辩护的时候呢，那说明神说对了。没有，那说明神说对了。这表明什么？实际上我们从本心当中，我们也是不喜爱光的。我记得张瑞弟兄曾经跟我分享过的，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一照，哎呀，这里边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鱼，既然被照到了，拿个小鱼出去对付一下吧，先甩出去一个，哎呀，我这人比较贪心，我再一照，哎呀，我喜欢撒谎，照来照去，照来照去，最后有一个不行，这个不能放的。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信他？信他就是我们这个人完全的赤裸敞开在这位神的儿子的面前，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败坏的，我没有，我乏善可陈，因为我没有义，而你是我的义，这才是重要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见到主的光照耀的人应该做的。我们是盼望你能够照到的，而且之前我们也讲过，神照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不是为了羞辱我们，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隐藏，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神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是要帮助我们除掉这样的黑暗。嗯，他同意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当时这位主不断的在向我们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靠近他，我们就近他，我们去认识他，不要懒惰，不要抗拒，我们需要的是相信，因为他本性良善，因此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良善的，这是我们的基础。他是爱，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因此主耶稣在这里怎么说？首先说拉撒路不会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很喜乐他已经死了，这那很显然他会从死里复活吗？ 接下来说，那这个事情是神要显出他的荣耀，要把这荣耀加给他的儿子，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手使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与你们是有益处的，使你们可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如此借着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得神在他儿子里所赐的一切的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在懒惰，在认识主的上面嫌懒不结果子哈，这真是我们无可推诿的一个罪。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去认识他，因为他已经向我们显明，这是悦纳的时候，这是拯救的时候，是我们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单我们的里边有主的光，而且我们也能够将这光照在人前，使神儿子得到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欢欢喜喜，你没有向我们隐藏，你却显明了你一切丰富的恩慈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身上。我们欢喜快乐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保罗一样的心智，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懒惰，一切的抵挡，一切的质疑，使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来快跑跟随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这个黑暗败坏的世代当中，有你的光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求你将这光照在我们当中，也借着我们可以照在人前。祝福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